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成都34岁法轮功学员屈星被网判8年，广东珠海市七旬老妇于爱华遭网判5年半已上诉，诬判法轮功学员的原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邹川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5号，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屈星先生在高新区法院刑事第三法庭被非法庭审，被高新区法院枉法判决8年。2021年6月8号，屈星在他租住房屋的楼下被成都肖家河派出所一伙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他母亲徐艳萍同时也被绑架。之后，屈星遭非法批捕，徐艳萍被监视居住。2022年2月13号，成都高新区公安局对徐艳萍作出行政处罚，并勒索900元罚金。2022年3月，徐艳萍被告知，诬告屈星的案子已经交到法院。徐艳萍查询到承办人后，6月20号到高新区法院联系到承办法官谢刚，当面提交亲友辩护的材料，遭到谢刚的侮辱谩骂。双方见面仅短短几分钟，谢刚竟3次撒泼大骂不要脸，态度极其恶劣，拒绝接收。据悉，屈母向相关单位投诉并要求撤换法官之后，谢刚的态度有所收敛，但依然以徐艳萍是所谓证人为由拒绝屈母做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亲友可以作为辩护人，同时该条也规定了不得担任辩护人的3种情形，包括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徐艳萍不属于这3种情形，所以他有权依法作为屈星的辩护人。非法庭审当天，高新区法院高度戒严，安排了很多法警，律师走律师通道进入法庭，亲友则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屈星的母亲徐艳萍也被拒绝进入法庭，屈星辩护权被剥夺，亲友旁听权被剥夺。下午4点左右，被高新区法院枉法判决8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珠海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于爱华女士被中共绑架，并被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12月21号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并被勒索10000元罚金。这是于爱华第3次被非法判刑，她12月30号上诉到珠海市中级法院。现年71岁的于爱华，当年身体因心脏受到创伤，引发了多种严重疾病，吃药打针不停，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1998年，他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事事宽容忍让。3个月后，他的身体好起来了，家庭也变得和谐了。然而，2008年6月，于爱华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5年6月，他再度被珠海市金湾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11月1号，于爱华为帮助民众了解真相，散发张贴真相资料，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遭到当地公安机关非法羁押刑拘。由于身体原因，11月5号被释放回家，被监视居住。2022年6月22号，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爱华实施司法迫害。2022年12月21号，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出判决书，非法对于爱华重判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款10000元。2022年12月30号，于爱华到珠海市中级法院提交上诉书，现已安全回到家中。 据明慧网报道，据山东省2023年2月16号消息，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邹川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称是主动投案。现年61岁的邹川宁1998年任青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00年1月任烟台市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4年12月任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2年3月任青岛市中共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邹川宁为了升官发财，不讲法律，甘心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死心塌地地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令。邹川宁任职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仅青岛地区被海外媒体曝光的至少有39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邹川宁任职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李开德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千余人。邹川宁任烟台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烟台市女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4年春节后被非法判刑，疑被活摘器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与邹川宁一同参与迫害的原青岛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刘清峰，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也是法院内部的急先锋。冤判的法轮功学员有的非法刑期竟长达十年。2011年刘清峰由于经济受贿和女色问题被查处，最终他被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原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原党组副院长初鲁宁，2021年6月24号被报道遭青岛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网传其27号从家中跳楼自杀身亡。现在邹川宁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些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观众表示能看神韵很有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世界艺术团于2023年2月2号至19号在韩国釜山市、龟尾市、首尔三个城市上演14场演出。魁违两年，神韵再度莅临韩国，各界精英慕名而来，他们感佩神韵之美仿佛来自天外，演出展现的传统文化光辉以及神性内涵让观众感动，看见乱世中的希望。神韵在韩国的巡回演出得到观众热情回响，2月3号釜山当地适逢烟花活动，神韵辐射出的传统文化光辉被观众比作一场烟花庆典，不仅绚烂斑斓，传统内涵更永留心中，熠熠生辉。韩国舞蹈家金成基观看演出后盛赞，神韵艺术家们武艺超群。长笛演奏家刘贤娜表示，神韵能够触动观众心灵深处，它是一个集多种艺术形式的华丽又壮观的完美演出。韩国首尔网络影展董事兼创办人、电视剧《泡菜战士》的导演江英万看完演出后说，看神韵就像受邀参加古代宫殿里帝王举办的盛宴一样， 感觉非常与众不同。从节目故事到服装、舞台布景，特别是展现传统内涵和动态天幕等交融，所有这一切都完美融合在一起，真是很棒。韩国忠烈祠安乐书院教育馆馆长许昌硕观看神韵后表示，这是神创造的作品，这场演出给了我很多感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程度。现年95岁的釜山自由基督人总联合代表会长朴宣济盛赞演出以东方视角启迪着人们，这样的演出对当今韩国社会相当重要。第五代金泉市议会议长朴义正二度观赏神韵，他赞赏道，神韵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感觉整个宇宙世界都回归到一种更透明、更纯净、更进步、更正向能量的境地。他说，神韵真的送给了人间一份大礼，人的一生至少一定要看一次。结束韩国的巡回演出，接下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将前往台湾，在苗栗、高雄、台南、彰化、台北五个城市预计上演32场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7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打电话推广神韵和工作中修自己》，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2日。光阴似箭，转眼又到了2023年，以下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在2022年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打真相电话中修自己。我于2014年开始上电话平台打电话，在打电话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会遇到方方面面的考验。一次拨打北京的号码是一个手机号码，打通后对方就开始骂，我根本没有机会说话，他不停地骂，我只有默默地一直发正念。他听我不说话就问，你干嘛不挂电话？我说，你是否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啊？说出来心里会舒服的，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就跟我说说吧。他听我这样说，就带着悲伤的情绪说，你知道吗，我被开除了，现在我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就安慰他，东家不打打西家，只要勤劳肯吃苦，还怕找不到工作？接着我慢慢引入讲大法真相，听完真相，他明白的一面发自内心地说，谢谢你，刚才对不起，我骂你骂得这么凶，你不仅没有责怪我，而且还耐心地告诉我如何做，真的非常感谢。我说，不用谢，要谢就谢李洪志师傅吧。然后我挂了，这通电话一共讲了14分44秒。如果我放弃这通电话，这个人就失去听真相的机会。人在失落的时候需要拉他一把，不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救度众生，所以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人，都要抱着慈悲的心，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讲清真相，救度能救度的有缘人。记得有一次拨打吉林农安某派出所的电话，接通后我说，警官您好，值夜班辛苦了，你了解法轮功吗？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叫讲普通话标准的跟我说。正好一位来自北方的同修来找我，我说，你来得太巧了， 我在给吉林警察打电话，他说让普通话讲得好的给他讲，你来跟他说说吧。同修接过话筒，愣愣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着急了，提醒同修，你说话呀。同修说，他在骂人呢。我说，你下来吧，还是我来讲。我调整心态，请师父加持，并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和一切邪恶因素，闭上嘴，听我说。果然他停下来，静静地听我讲真相。我讲了大法红船、自焚伪案、邪党本质、活摘器官、善恶有报、三退大潮等，大约七分多钟。最后他说，谢谢你，我明白了。互相道别，我就挂了。还有一次，给一位参与活摘器官移植的医生打电话，我说，您好，您知道吗？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国政府和人们的欢迎，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酷刑折磨，打毒针，活摘器官，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所以招来这场大瘟疫。他听到我讲活摘，不仅嚣张，而且底气十足地说，完全是造谣的，哪里有什么活摘器官，什么叫活摘器官，你听信谣言。我忍不住了，非常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全国有890多家医院，9000多名医护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移植医生和护士都上了追查国际的黑名单。接着我就点他的名字，哪年哪年做了多少例肾移植。他立即挂断电话，再打不接了。过后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我不是来救人吗？没有做到慈悲与威严同在，而是动了人情，怎么救得了人啊？虽然正告他，但是没能唤起他的善念，没有让他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更没有达到改邪归正的目的。因此，我汲取这次教训，在以后给移植医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尽量唤起他们的善念，不直接点名他们参与活摘，只是告诉他们国内著名的移植医生为什么一个个跳楼自杀，如南京的李磊石、上海的李宝春、青岛的臧运金等，进一步展开讲共产党的邪恶，凡是被中共利用完的都没有好下场，让他们去思考该不该继续做来历不明的移植手术。不知不觉，我参与拨打真相电话整整8年，在这8年当中，有给高官、农民、学生、法官、检察官、公安局长、警察、教授、普通医生和活摘医生等等打过电话，从不会到会，从照稿念到脱稿，从不敢说到开口就能说，全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以及同修的帮助，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在拨打电话中，心性在不断提高，境界渐渐升华，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关都能闯过去。第二部分，在推广神运中修自己。2022年8月底，第一负责人召集我是同修在网上开会，告诉我们2023年1月末至2月初神运来我所在的省演出，共6场，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交流交流。我听后别提多高兴了，因为神运已经有2年没来我市演出了，神运要来我市演出，我第一念就是无条件配合，全力以赴，全场爆满。9月30日我们就开始贴神运海报和派发神运传单。为了有更多时间参与推广神运，我跟老板说， 一个星期我只工作三天。他同意了。休息那天，我就和同修去市中心的咖啡馆、餐馆、超市、发廊、书店、花店、药店、琴行、服装店，还到市郊区等地方贴神运海报和发神运传单。绝大部分店主都接受，有的还帮我们一起贴海报，有的问我们是否有双面胶，他们都表现出很兴奋。有些人看过神运，有些人没看过，同修就告诉他们神运是什么。我主要是在旁边发正念，配合同修。10月29日，我们开始挂门把，那天我才挂了120份，很久没有走那么远的路，两个脚底很痛，而且感觉很累，心想，明天还得去啊，能行吗？第二天早上4点多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出门前发出一念，一定要把该挂的门把全部挂完。神奇的是，双脚一点也不痛，走路比昨天多，挂出门把比昨天多，而且不觉得累。我明白，是师父加持我，师父在替我承受了。有一次听外室两位大姐同修交流他们俩结伴去挂门把的经历，让我感触很大，我就动了一念，他们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悟道就要做到。我给 A 同修发信息，我想自己去挂门把，请你帮我打印地图，麻烦你送神运传单给我。 A 同修看我有救人的心，马上回复我，下午就给我送了一箱资料，400份，两张图，清楚标明先坐哪里，而且还截图，坐几路车，在哪一站下车，既清楚又详细。第二天，我带上资料和地图，一路发正念。下车后，我问一位男士，把地图递给他看，这里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告诉我往回走，然后往右过红绿灯，到了要派发的区，我就开始挨家挨户挂门把。这个区虽然大，但是很多都是拒绝广告。那天派完还不到100份，天气很冷，可是我身心很热，因为第一次独立去挂门把，我突破了长期的依赖心、怕心，还有安逸心等等人心。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个例子，都是有能力的。语言好的同修，他们身兼多职，如 A 同修，中英法语都很棒，要翻译，要协调，要站票点，还要开车到300公里的城市，把神运海报、传单等拉回到我市，同时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分好。还有一位西人女同修，要上班，还有一个2岁的女儿要照顾，下班后赶紧过来站票点。师父鼓励他，在他不在家的情况下，他2岁的女儿自己在做第一套功法动作。他说，从来没在女儿面前练功。我们这里同修不到20人，真正出来参与神运推广的不到10个人，可是我们的出票率挺高。2022年12月28日已经达到 90.4%， 在我写稿的时候已经达到 98.7%。 我悟到，是我们当地同修互相配合，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尽最大努力圆融师父要的。在人这个层面看，我们去贴海报、挂门把、站票点，在另外空间，师父就帮我们做了。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参与2023年神运推广，从中使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一定助我们达成心愿。比如有2次票点只有一个同修， A 同修发信息问我是否可以过来，我没多想就说可以。 第一次是星期一下午5点到7点，虽然我语言不行，但是我可以发正念递资料，如果碰到华人也可以讲。那天有一个小伙子走进来，我主动问他是否是中国人，他说是。我问是北方人吗，他说是北京人。我问你看过神韵吗，他说没有。我说难得啊，在这里能看神韵，在国内想看还看不到呢，别错过机会。1月31日就在某某市我市上演。接着我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是否退了，他说只戴过红领巾，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说，我是反共的，非常感谢法轮功，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用你们的翻墙软件看外面的世界了，所以我很了解。他问我你们都是志愿者，我说是的。7点同修来接我参加面对面学法，我就离开了，小伙子也走了。尽管他当时没有买票也没有答应三退，但是在交谈中我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他，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次站票点是一个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我提前到了票点，2点多，有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走过来问寿司店在哪里，因为是亚洲人面孔，我就问是中国人吗，他说是。他问的是西人同修，问完他们就走了，结果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我就主动说我带你们去吧，在下面。一边走我一边问，听他们口音不是大陆的，他父亲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从纽约过来玩的。他母亲说谢谢你，不好意思耽误你上班了。我说没事，我们都是义工。你们看过神韵吗，他说纽约也有。我就不多说什么，告诉他们这家中餐馆的菜味道不错的，你们可以尝一尝。他们再次向我道谢，我就回站点了。不一会儿，一位戴墨镜的女士经过站点，快走过的时候，她把墨镜摘下来，看着神韵的广告牌，然后往回走到我跟前。这时西人同修马上走过来，耐心地详细地讲解神韵的演出情况以及帮助他选择座位等。我在一旁发正念，过了大半个小时，他终于买了一张神韵票，满怀欢喜地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第三部分，在工作中修自己。2021年10月18日我开始全职工作，在市国际客栈上班，主要是收拾房间和打扫卫生。客栈很大，有一栋3层楼房，一楼有厨房、餐厅、酒吧、洗手间和客人洗衣房等，2楼和3楼是客房，每一层都有7个浴室和洗手间，另外2栋是套间，共有3层。我在这里工作了1年多，一位同事几乎每天都在帮我提高心性，他是老员工，老板和主管都得让他3分。主管每天都把单子打印出来，即2楼要搞几个房间，3楼要搞几个房间，套间有几个，每次都是同事先挑选，剩下的他再安排谁坐哪一层。我看不惯他那种自私的行为，总是对他有抱怨。因此我在2022年8月15日离开国际客栈，去了一家4星级酒店上班。这家酒店环境很好，上下楼都是电梯，但是要求很高，每天8点到，4点下班，每天要做8个房间。做了1个星期，我就跟主管说，非常抱歉，酒店要求太高，我无法达到要求，所以我选择离开。主管说，你再考虑清楚，改变主意后可以回来。我说，希望有机会再合作，谢谢。因此我又回到国际客栈工作。回到家，我向内找，我为什么要离开国际客栈？我在那里工作快1年， 环境熟悉，老板很好，而且没有规定时间做几个房间，还能跟客人讲真相等等。我找自己，有怕吃苦的心，抱怨心，求安逸的心，看不惯人的心等等，尤其不想见到那个同事，总觉得他故意刁难我。写到这里，我用法对照自己，我在逃避矛盾，逃避过关。其实同事是帮我提高心性的，作为修炼人，我总向外找，怎么提高啊？还人为的打乱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想到这里，我真是汗颜。我对师父说，对不起师父，我错了，我再也不走了，就在这个环境中修好自己，提高上来。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助他三退，法官助理连声感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3日。一，助他三退，法官助理连声感谢。中国大陆来稿，最近我被警察绑架抄家，随后被取保候审。在整个诉讼期间，我不断地向警察、检察官、法官、法院指派的律师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其中有的警察和律师都做了三退，律师还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后来我对法院的非法判决不服，向上一级法院进行上诉。当法院法官向我了解所谓案情时，我说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犯罪。我的行为和家里收藏的法轮功资料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告诉民众真相，天要灭中共，要远离中共，坚守善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神佛护佑，度过劫难，保平安。这是在救度世人，我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任何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破坏传统道德，搞腐败治国，是江泽民在危害社会，在毁灭人。你们不要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是在对神佛犯罪啊，要遭报应的。中共不是也在喊终生追查吗？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家人，不要再做迫害法轮功的事了。随后我说，最近我们师父对全世界的人公开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文章，希望你们好好看看。我准备给他们师父经文时，法官推脱说有规定，他们不能接当事人的东西，其实他是不敢要。在法官助理送我出法院的一路，我又给他讲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念九字真言的含义，对他说，你还是把那个入的党退了吧。法官助理干脆地说，我退。我问他贵姓，他说姓李。我说我给你起个名叫李天顺吧。他连声说，好好，谢谢谢谢。二，工友们希望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中国大陆来稿，今天外县的同修找我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其实在我是想安锅的常人也很多，我丈夫的工友们就几次找过我，想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但我不会技术。现在会安锅的同修不多，大多也都很忙，没有时间。回想在早期，亲戚朋友上我家来，我都打开新唐人电视台让他们看， 还有左右邻居上我家串门来的，我也让他们看。我还找过同修给丈夫的工友们安过锅。那时他们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后，就成了活传媒，在接触到的人群中传播新唐人的内容，说邪党怎么迫害法轮功的，迫害大法弟子非常的狠，迫害死了不少大法弟子等。一个叫魁头的工友曾对我说，嫂子，新唐人播放的节目都是我们以前没看到的，太震惊了，好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次我丈夫的公司新年请客吃饭，他说请的都是搞工程的，还有公安部门的。在饭桌上，魁头、小军等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的工友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讲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内容，讲法轮功真相，讲九评共产党。我丈夫说，整个饭桌上说的都是新唐人播放的内容。以后有的人搬家了，有的人没有信号了，也看不了。他们找过我几次，想再安装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想我们也应该在大陆面向常人普及新唐人电视台，救度众生。
请听2023年2月12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请听第一篇文章，坚持按修炼人的标准做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两天的上午，二哥打来电话让我到他诊所去一下，放下电话我心想，可别让我帮他干活，现在来县够年货的人这么多，正是救人的好时候。我一般只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但这几天趁着人多，我下午也要出去。到了诊所，二哥没让我帮他干活，就想和我唠唠家常。没说几句，见二哥诊所行医的马大夫急忙拽着我说，快帮个忙，你戴上口罩照张相。原来是让我冒充一位有医师证的大夫，卫生局要照片。我和马大夫比较熟，家里人也没少找他帮忙。我一看马大夫拿的那个大夫的证，照片真是和我长得一样。怎么这样巧呀，让我碰上这事儿。我为难地说，马大夫，我不能照，这是造假，请你谅解。马大夫知道我修炼大法，三个月前，我每天带着马大夫给我大姐扎针，我给他讲过真相，并做了三退。二哥听后不高兴了，说卫生局的人都说了，找个女的戴上口罩照张相片发过来就行，这么点忙就不帮。你婆婆有病，一句话就去你家给看病，用膏药，来个人就给你们拿。我说二哥，别的忙我帮，但是我不能造假，我做事是有底线的。二哥说，什么事能求着你呀，举手之劳的事就不帮忙，又不让你担责任。我说，不是担责任的事，我做事是有标准的。马大夫和二哥商量说，我找一某某吧，他长得有点像。说着马大夫就急匆匆地出去了。看着二哥很不开心，我也很为难，因为我二哥在我们家族德高望重，人很善良，对弟兄姐妹们都很好。现在我住的两层小楼，他让我给他5万元就给我了。大哥得了癌症，二哥跑到东北把自己治肾炎的秘法献出来，换人家的治癌症的秘方等等。平时我们都很尊重他，可是造假的事我不能干啊。这时马大夫跑出去又跑着回来了，说没在家，这怎么办，上边急着要。 我下定决心，我是修真善忍的，我绝不能帮这种忙。一会儿，马大夫回家把70多岁的母亲找来，不仅年纪大，长得也不像。二哥更生气了，说：你说马大夫的母亲这么大岁数，还把人家折腾过来，这点忙你都不帮，没事了，你走吧。我刚迈出门口，不知道哪飞来的喜鹊，嘎嘎地叫个不停。我想，可能是师父借喜鹊的叫声称赞我呢。下午，我又带着礼品去看望了马大夫，对他平时的照顾表示了感谢。马大夫很高兴，二哥也笑了。请听第二篇文章，突破这固执的观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丽丽。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用修炼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执着心。修炼人要去的不就是各种执着心吗？在修炼的20几年里，不管是开始2个小时的功法，还是10几年后修改为2个半小时的功法，我都一直是早上3点30分起床，不到4点开始练功，除有特殊情况外，从未间断过。这样可以在前2个小时的功法练完后，正好是6点发正念的时间。后来改为2个半小时的功法，就得发完6点正念后，再把剩余的功练完。这样就得把重新按顺序录制好的5套功法拆开练了。后来很多同修为不打乱功法的顺序，在时间上做了调整，提前半小时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后正好发完6点正念，之后还有时间学法，什么也不耽误，效果还很好。我听同修说后，我也试了一次3点起床，结果由于人念太重，练完功后犯困，还得小睡一下，后来放弃，还按我以前的规律，该怎么练还怎么练。总之，早上这点时间虽然很紧张，但也不想再早起那30分钟了，因为我有要坐早上7点35分头班公交车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时间。一年又一年的就这样过去了。一天，我静心学完法后，就想我怎么就不能下决心去掉这个执着贪睡的安逸心，再试一试3点起床练功行不行。我心里问自己，你现在的一切是不是师父给的？我的回答是，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决定后，我上好3点起床的表铃，第二天铃声一响，什么也没多想，就起床洗漱，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很轻松的就练完了。发正念后给师父敬香，之后又学了法，和同修说的，早起30分钟练功，不但不犯困，还很精神，效果很好，精力充沛。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真是柳暗花明，突破了我这个惰性贪睡的固执观念。从那天起，我一直坚持至今，真的很好。大法神奇，又一次的改变了我。为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一定要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不忘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破衣懒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她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十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地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员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八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 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明放宫里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明放宫礼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Thank you. 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